弟兄姐妹们，安息日平安，感谢主，再一次让我们，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能够在网上和大家来分享妥拉，何等的福气！我们首先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你在亘古以前所定的一切的蓝图，一切的计划，在3500年前，你借着摩西的口将你的话语发出来，3500年之后，阿爸父神，此刻我们求你使你的话语运行在我们当中，不管我们在哪里，你都知道，求圣灵将你的话语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借着信在耶稣啊里面的，求主你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耳可以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知道时候，让我们知道你眷顾的时候已经到了。今天求你帮助讲的，也帮助听的，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一件事，他说妥拉是影儿，妥拉是影儿，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我不知道你们，当我在预备今天的妥拉的时候呢，从整体看来，今天是Shoftin 审判官，当我整体看来的时候呢，很明显的，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弥赛亚他的身份，他的角色就暗藏在今天的妥拉部分里。那表面呢是影儿，可是呢这个影儿要引我们到天上的真正的实体真相，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啊哈马西亚。我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能够记得现在所讲的这些话，因为我们今天要来认出他来。我们学习妥拉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为的是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听好，我讲的是日常生活，妥拉是要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切所行的事上，一切所行的事上可以认定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啊，我们的弥赛亚，他口中所说出来的一切话，然后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来经历，来经历他的话语的真实。他的话语如果我们都没有经历，只是听听看看，一阵风过去了，弟兄姐妹们，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我们每天早上其实我们就是祷告主，今天让我来经历你的话语，使你的话语能够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所行的每一步道路当中成为真实，因为我要认识你，因为我要更多更多的来认识你，而且知道你的话语真的是可行的，真的是可行的。我们要知道什么？他是谁？他是谁？他做事的法则是什么？他的国度，神的国度是如何运作的？神国的子民呢，一定要认识这些点。弟兄姐妹们，地上的日子真的很短的，而他应许给我们的那个永生，与他同在的永生，那 是无限的。我要怎么过，我怎么样在那里过这样的日子呢？无限的日子呢？感谢神，他借着他的妥拉，借着他已经给我们赐给我们的话语里面，在训练我们，在让我们知道，在让我们认出来，认出他，认出国度，以至于我们现在就可以尝到在天上的味道，尝到与这世界分别的味道，那个真实。所以我相信我们学习这么多年了，每一次借着妥拉，借着每一位讲员，借着所有的信息，真的是带领我们直接的就认识了我们的弥赛亚哈马西亚赫。那这是目的。我们在地上事实上是没有一个是完全人，我们没有一个是完全的，没有。若不是耶稣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在神的眼中。但是呢，借着他，借着我们宝贝的弥赛亚耶稣啊哈马西亚，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认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在末世了，我每一次都要提醒大家，我们已经在末世了。你如果不认识我们的弥赛亚，那么在这个末后世代，有极有可能，极有可能会认错人，会认错人。其实耶稣啊，在他的话语里面啊，马太福音24章以后所讲的，他已经警告过我们了。在启示录，他已经真的神的话语都已经警告过我们了，我们必须要放在心上，我们必须要知道。时间有限，但是圣灵可以在一瞬之间下载他要我们知道的，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的信息呢，我准备了很多，每次都准备很多，今天大概有三大点，但是我没有办法细细的，没有办法细细的去分解。可是我每一次的一个心愿就是，当你们听到这些信息之后，如果你有心的话，你继续去思想，并且呢，从神的话语里面继续去挖深，然后这些呢，就是你的了，全部都是你的了。你跟弥赛亚的关系，你跟阿巴父神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越来越亲密。今天我们借着妥拉生命记 Shoftim 审判官这个部分，我要带你们直接来 认出我们的弥赛亚，这是我的目的。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礼拜我心里有一种很急迫的感觉。虽然这个部分以前也讲过很多次，但是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催促我，神的百姓真的认出他是谁了吗？他是谁了吗？所以首先我们很快就进入第一点，就是他是谁。弟兄姐妹们，他是那位至高的、终极的、至公至义、唯一一位最有权柄的审判官。是的，今天在讲生命记16章第18节，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城各城里 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 Shoftim 和官长 Shodrim， 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来判断百姓。十九节，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我们刚刚如果仔细听过林子为我们念的约翰福音，那这一句话我希望你就能够放在心上了。不可以看人的外貌，不可以收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 Zedek Zedek， 至公至义，连续两个字，希伯来文是同样的字。这是什么意思？第一，公义是神的属性。这句话带出来的意思有正确的、公正的，或是直接就是指，你想，直接就是指审判官、统治者、国王，甚至于指的是大卫王、弥赛亚王，指他。弥赛亚王他是受膏的，大卫是受膏的，所以大卫王、弥赛亚。那耶路撒冷城你知道吗？他也称为 Zedek， 公义的城。他的命定就是公义，一定要行公义，这是神的命定。神在救赎中，神在救赎中遵守圣约的名字也叫公义，所以我说公义是他的属性，也是他的名字。再来，弥赛亚王的名字，这位那一位哈米西亚，哈耶稣啊，哈耶稣啊，耶稣弥赛亚，弥赛亚王，他就是这个字公义。所以原则上我们开始我来讲的时候要告诉你，就是以色列的审判官原则上是从各支派，从各支派的长老们，就是他们选出来的各支派的长老们，有点像现代的地方法院一样。那这些长老们呢，是坐在城门口，他们处理自己支派的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些人，我们从出埃及记十八章，那个时候叶特罗在给摩西建议的时候，要他选拣选的人的一些特别的特性，就是你需要是敬畏神的，敬畏神一定的，诚实无妄，并且恨不义之财的人。然后更高级的呢，就是我们今日有点类似我们今日在各个国家里面所称的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像美国联邦法院、最高法院，这个是由立位人组成的，立位人组成的。那么他们的审判地点是在48个立位人所居住的城市里面。你要记得这个最高法院呢，不是上诉法院，不是上诉，就是说你在地方法院里面被判的你不服气，所以呢你要上诉，不是，这个不是上诉法院。这个高等法院类型的呢，是当发生了一件比较困难的复杂的这些案件的时候，地方的那些长老们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那么他们就要到耶和华所指定的地方，找谁？就是要找那里最高的审判官、祭司、立位人。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句话，一句话就是，当这些祭司、立位人处理来自不同支派的事物的时候， 他是按着，在十七章他说，因为他们所指示你的案件 OK， 我们要看第十节开始好了，好不好？十七章第十节，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妥拉律法，照他们所判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若有人善感不听从，那势力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非常严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来到这里，这些祭司立位人，他们对神的话，神的妥拉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在判断事情的时候是依据着神的话语，所以当他们依据着神的话语判断下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不遵从。如果有人善感不遵从，那么他只有一条路走，就是致死。这个原因就是神的话语，神的妥拉那个权柄是不能挑衅的，你不能怀疑的，你要顺从的，你要接受的。这是对于上，就是把这个案件呈上去的人来说，他一定要接受。可是对于祭司跟立位人呢，如果他们不是从神的话语里面领受的来判断的，那你知道这个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对他们来说。那我暂时先停在这里，因为我们下面还会讲第二个我们要认出来的，就是耶稣啊哈马西亚，他是那位按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的大祭司。因为在今天的妥拉里面，我们看见立位人，我们看见祭司，以色列的祭司立位人一定是出于立位支派，而祭司呢一定是出于亚伦的家族，而这个是绝对不能改变的，是一直到永远的，是神所拣选的，神所命定的。在申命记十八章第一节，我们看见说，祭司立位人和立位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这个火祭不是燔祭，燔祭是放在祭坛上全烧，没有人可以分享上面的祭肉。可是火祭呢，是一部分是烧，一部分是神赐给祭司立位人的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神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所以这是神所定规的。那对于他们的生计呢，除了吃火祭的肉之外呢，就是各十二个支派里面必须要把他们收藏的田间的这些五谷新酒油，当然包括献祭的这些祭物一部分出来，然后这是归给祭司立位人的。圣经是我们学习过，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部分其实是给神的礼物，可是所以这是属神的，然后神给了祭司立位人。那除了这个立位人他们被神拣选出来之外，他们要永远的侍立，永远，圣经常常跟我们讲是永远没有改变的，为要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奉。还有呢，他们需要教导妥拉， 因此他们要对神的话、神的道非常的清楚，并且他们有一个责任，他们要教导。如果我们可以从马拉基书第二章，那个神告诉，那个时候神在责备这些祭司立位人，第五节他说，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第六节，真实的律法，原文是妥拉，在他口中，祭司立位人的口中，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平安、正直、公义与神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这是他要做的事情。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妥拉、神的话，因为他也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所以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些，这是地上的影儿，你看见的这些祭司们、这些立位人，他们在地上的运作跟神的关系，然后引我们到希伯来书第五章，他讲到耶稣啊，道成了肉身，他就是妥拉，他就是道，这个我们已经都知道了，不需要再提醒了，对不对？还要提醒。第五章第八节说到耶稣啊，他虽然为儿子，神的儿子，因为他成为人的样式，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完全的意思就是没有罪，就为凡顺从他的人，就是信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有顺从他的、相信他的人，借着他得到永远的生命。而这位耶稣啊，哈马西亚呢，他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这是真正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地上的这些祭司立位人都是短暂的，因为他们会死，所以而且他们每一年都要为自己赎罪，但是耶稣啊呢，他一次献上就永远有功效，并且他将自己献上成为活祭，然后他就承接了这个麦基洗德的大祭司的职分，拿着宝血进到了至圣所，直到现在他仍旧在至圣所，在那里日夜，圣经告诉我们他日夜在为我们代求，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依靠他，得到神的一切的帮助、恩典帮助。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讲过很多次，但是借着这里我要再带大家看到另外一点，你来看看十九节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义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我们一定要叫记住这一句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都教训他们遵守，像不像摩西讲的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谁与你们同在，那个道妥拉就常与你们同在，因为你们在教导妥拉，你们带着妥拉在教导给那些预备要做门徒的。耶稣啊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教导道妥拉就是主自己，他当然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们，门徒都是犹太人，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立位人，既是立位人，只有立位支派的。但是这些门徒，耶稣啊，差派他们出去，要他们做什么？要他们教导妥拉，教导妥拉。所以，这是不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在讲到真信徒？我必须要强调，就是真信徒有一个身份，就是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所以，你作为祭司，君尊的祭司，在耶稣啊里面，我要请问你们，你有没有学习妥拉？你有没有明白妥拉？你有没有行出妥拉？第三点，他是谁？耶稣哈马需要是谁？第三点，他是那位犹太人千年以来世世代代翘首切盼等候祷告的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像摩西的那个先知，他就是那个先知，这是毫无疑问的。民数记十二章，我觉得我们在探讨这个那先知跟神的先知的时候，让我们先来明白先知所指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够定义真先知、假先知，以及谁是那位先知是谁。民数记十二章第六节，亚伦的姐姐，不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跟亚伦他们毁谤摩西，神听见了，神下来，神告诉他们，第六节，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因为这个先知跟他有关系的，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不是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好，我们这里看见两种不同的先知。我们先把摩西这个先知放在一边，我们来看神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他说我会在异象当中，或是在梦中，在异象中向他显现。亚伯拉罕在异象中看见神很多次，亚伯拉罕是先知，神称他是先知，向他显现，或是在梦中对他说话，列祖几乎都在梦中异象当中听见神跟他说话。 OK， 那么我们可以断定一件事，就是先知指的是以色列人当中那些与以色列神有合法，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直接沟通的管道。那么谁主动呢？神。谁拣选呢？神。我们要放在心上，神说我要借着异象或是梦对他说话，对他说话。然后这个人的目的，神为什么要向他显现？为什么要在梦中对他说话呢？首先就是要把应许给他，或是要把一些神要做的事情，要差派他去做的事情指示他。我们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先知书，五大先知书，十二本小先知书，你都可以看见这些先知是怎么被拣选的，神主动领导他们。那 我在这里，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如果是一个很细心读妥拉的人，你可能已经发现，不管是审判官，因为他说16章18节，他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然后祭司一定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的，亚伦的家族。先知申命记18章15节，耶和华说，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后来神在后面也讲了，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讲到王呢，神说17章15节，申命记，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这个人要做王，一定是神拣选的，不是人拣选的。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接下来讲得很清楚，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所以你们大概猜到我要带你们到哪里了。这一个人，不管你他是审判官，不管是祭司立位人，不管是先知，不管是以色列的王，他必须是从以色列的弟兄中间出来的，不可以是外人。那天我听到有一个人在讲，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在充斥在教会里面，要赦免我，不是要批评教会，就只是我们听到很多很多人说他是先知，或是被人捧为先知的，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那么是否是非法的呢？当然有人会说，我们现在在耶稣啊里面，是的，这是又一个另外一个角度要谈的，只是我们在这里这一点上，先让我们认清楚一件事情，神所拣选的一定是以色列人，他才能够做审判官，他才能够属于这个才可以做祭司立位人，才可以做先知，才可以做以色列的王。好，下面我们要看，就说那么谁是像摩西的先知呢？十八节，十八章十八节，神说，这是神说了，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这是神说的，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十九节，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我们在妥拉小组里面有翻译，我们也看见那个 Hebrew for Christian 哦，里面列出了至少有30点摩西跟耶稣啊相似的地方，那也有人至少最少都有20几点提出来。那在这里我鼓励大家，如果你有心的话，愿意的话，你去比较，你去找出他们相似的地方。那今天我在这里，我不想一点一点的来提齁。在这里大家都不用怀疑的，因为他就是耶稣啊，那位先知。但是呢，我们刚刚所读的 为什么这次要多出来选出这么多的约翰福音啊，耶稣所说的话呢？因为我们要来看这一位真正的弥赛亚，真正的先知，他也是那位至高的公义的审判官，他怎么说？第一点，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很清楚，他不是不能做什么，他乃是一个奉差遣的。是的，他是神，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在腓立比书第五章所讲的，不是第五章，第二章所讲的。但是呢，他说他只有，他真的是很谦卑自己，他只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去做，那么父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第二点，五章二十二节，他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父神当然是终极的审判官，但是他已经将审判权交给那一位他自己亲自拣选、亲自安立、亲自差派的他的爱子耶稣啊。所以耶稣啊，从一开始他就有审判的权柄。第三五章二十四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你们要听他的话，神不是这样告诉摩西吗？他讲的话你们要听。所以祭司立位人在用神的话来审判的时候，人不能不听，人不能不听。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他道成肉身，取得人的样式、人的身份，然后他证明一件事情，他就是他没有罪，他没有罪，他成为人子，他没有罪，只有一个没有罪的人，才是一个最终极的可以审判的审判官，他得了这个权柄。那耶稣啊，自己怎么说呢？五章三十节，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再讲一次，我怎么听见，就怎样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为什么公平？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父与子原为一，父在子里面，子在里面，子谦卑自己，听父他所释放出来的审判的话语，然后他讲出这个审判的话来。所以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这是不是一个见证？他做见证。然后他讲到审判，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我再讲一次，这也是妥拉里面的话语，公平。我必须要说，人当中真的很少有真正的公平，公平公义只有神才有的。但是他说，你总要按公平判断论断定是非，凭着神的话语，有着神的话语做你的准则。有很多我要跳过去了，你们可以看第八章十五十六节，第十节，耶稣说：“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这就是神告诉摩西的，你怎么认出那先知来？我会把话给他，然后他会把话传给以色列人听，听见他的话语。所以 八章二十八节，耶稣啊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弥赛亚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可以了，他是那位先知，他就是那位先知。其实不要说是那位先知，所有神所差派的先知，我们的先知书可以给我们一个证明，他们所讲出来的话，他们所做的，完全是照着神给他的话语。我不知道你们听了以后有什么感觉。我们不仅不要自己称为自己是先知，也不要随便说人是先知。不知道，除非这个人跟神的关系是神拣选他，他跟神有对话。比如说耶利米，神拣选他说我不要，我太年轻了。约拿呢，听见神拣选他了，他跑掉了等等的。做先知，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最后十二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这是他的第一次来，没错，第一次来，他不是要审判世界，第一次来的时候。但是四十八节他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这些话是从神来的，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这个道是父的道。他说这个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这是他的第二次再来。人就是他的话，他的道，人就是他，要审判。四十九节耶稣啊说，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我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不晓得我们可不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宁可不要讲话。如果有神的话，我们是不是只传讲他所说的话，而不掺杂我们自己的意见呢，看法呢？我不知道。五十节，十二章五十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神的话原来是带着生命的，他的命令为什么要你遵守？因为这是永生，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话。哇，你知道这句话讲什么吗？我们真的不要随便说出一些咒诅的话、仇恨的话、骂人的话。从神来的是带着生命能力的话，所以耶稣啊说，我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话。所以从耶稣啊的口中所说出来的话带着生命能力。弟兄姐妹们，神的话就是妥拉，这些话语实在是很简明的真理，所以我不需要多说，我也不需要找各种各样的证明来证明说他就是那真的先知，是从那里来的。因为神说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他刚刚所有的那些话语我们都可以阿们，对不对？我们都可以阿们。所以常常听到有人讲说，你如何分辨真假先知？照神的话，他怎么说？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哦，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应，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 真的先知，再讲一次，一定是神亲自主动拣选的，而且必和神有对话，一来一往对话。所以圣经上的每一位先知，我刚刚说了，请大家仔细的，你有兴趣的话，你如果想要更深的挖进去的话，那么你好好的去看神如何拣选，神如何与他们说话，然后他们的话有没有应验。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以赛亚。神说你去对这些犹大家的人传讲我的话，但是他们不会听，他们不会听。但是神给以赛亚的话语呢，有没有应验？有，进程的事情应验。但是没有想到神给以赛亚的话语是有远程的，直到现在新天新地他所说的都还没有应验。可是你信不信以赛亚所说的话？我信他，因为他的话语跟神的话语对齐，因为他的话语应验在犹大国的身上，应验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应验。其实整个以赛亚书直到最后，是现在只剩下或许百分之二、百分之三还没有应验的，百分之三、百分之二还没有应验的。但是我们知道，它很快就要应验了。所以，对于今天到处充斥着所谓的先知，发出先知的话，让很多的信徒是真的是无所适从啊，不知道要怎么办。感谢神，借着神的话，你如果真的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真正的贯通他的话语的话，听仔细的听他的话语的话，那么其实他的话语已经赐给我们了。手上这本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的话。那如果与这本圣经抵触的，我希望你能够分辨。其实神的话语最重要的是要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因为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去追求这位先知说什么，那个人在预言什么，那个人会发出什么样的话语，跟对我的未来有关的，或是对这个世界有关，未来有关的。弟兄姐妹们，都在圣经上了。但是人之所以这么的好奇，不信的信的这么的好奇，都是因为没有信心，对自己没有信心，对未来没有信心，很想知道为什么。可是再用一个老例子来对大家讲，如果你对真的钞票摸得很熟的话，你只要摸到，眼睛闭着摸到一张假钞，你就知道那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你把神的话语贯通透彻的读一遍，又两遍、三遍、四遍、一百遍，思想默想，与他对话，跟他讲话，问他，我相信有一天你真的会明白神的话语。你不需要凭借任何人来告诉你今年要发生什么事，明年要发生什么事，你的未来是什么，都不需要。神的话语非常清楚的讲在他的陀拉里、塔纳赫里面、新约里面，非常清楚。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就是真的相信，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不再一样了。我很感谢雅琳长老最近推出来这首歌《一个新人》，我们是一个新人，在耶稣啊里面，因着信在耶稣啊里面，一个新人。你想知道你的未来是什么吗？努力读神的话，努力读神的话。那再来第四点，我们讲快一点，他就是那一位快要再来的大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摩西传达神的话语，在生命记17章14到20节，神早已知道以色列百姓一进入应许地不久，他们安居乐业， 之后享太平之后，他们一定会跟他们一定会想效法列国四周四围的国家，要求立王。神早就知道了堕落的人会走这条路，所以他借着摩西的口设立了一些规矩。我们首先要记得一件事，这绝对不是神接受了以色列百姓要求立王来统治他的百姓，他这样子做是因为以色列最后一定会因为他们的愚蠢而坚持立王。我们在撒母耳记的上下你已经看到了这些事情很快就发生了，但是神给了他们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不可为自己王做王的，不可以为自己从埃及添加马匹，不可使百姓再回那条路去。那我们自己可以好好的读一下圣经，我要跳过这一段哈，因为这句话的训诲里面包含着很深的教训。问题是以色列的领导层不可以与神的敌人，或是说神的敌人建立一种很方便，他有吗？他有很好的马，他有很好的东西，我为了这些利益就来妥协，不可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教训，不可以妥协。第二，不可为自己多虑，非贫恐怕他的心偏邪。那我们如果仔细读神的话语，你看到从大卫好了，大卫有没有娶很多的妃嫔？有啊，很多，他妻妾很多啊。他没有把神的话自己抄下来，没有抄到这一句话吗？更不用提所罗门王了，几乎神说不可以做的事他全部做了，最后怎么样？与神越行越远，国家分裂两半。第三点，他说不可以为自己多积金银。当一个王想要为自己多积金银的时候，他用的办法是什么？税，抽税，累积他的个人财富，只有靠着向人民征收重税。那所罗门王他的儿子证明了就是这样子。很可惜的就是以色列的王我们看不见有几个王，几乎没有真的照做的。可是从18节到20节当中，神指示了一条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诫命，就是这位王登基之后呢，第一个首要的职责是要到以色列的祭司那里借来那个原始的妥拉抄本卷轴，然后呢自己抄写一份副本。他不可以叫抄写员替他抄写，他要自己抄写，然后抄写完逐字逐句的抄写下来的这个卷轴呢，要放在他身边，在他统治国家的这个期间呢，他必须要按着妥拉的指示指南来统治这个国家。这是给王的律法。我们看见这一段妥拉的重点是什么？弟兄姐妹们，你看见神知道你们要立王，神没有拦阻，但是我们看见的就是就算是任何自以为自己是最伟大的王，其实他不过是在唯一的真正的王之下。这个王是谁？神。以色列的王和以色列的王和以色列所有以色列的百姓祭司百姓一样，必须完全遵守神的话诫命律例典章，然后这位王跟他的王的子孙呢才有可能长久的坐在国位上。神从来没有从宝座上下来 拱手让给人，没这回事。这位王，生命记十章十七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我们对照启示录十九章十六节，讲到弥赛亚耶稣啊，哈马西亚，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谁？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他已将统治权、权柄、审判权赐给了他的爱子，那位道成肉身、完成神的旨意的那一位，他所拣选受膏的弥赛亚耶稣啊，哈马西亚。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记住这一句话，我们刚刚所说的人子，道成肉身的人子，无罪的人子，只有他才能够行审判之权。所以影子带我们进入那个真实的真相，就是耶稣哈马需要耶稣基督，你要认出他来，你要 认出他来。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刚刚 在讲说为什么这么的急迫，时候不多了，弟兄姐妹们，这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说法，甚至耶稣啊都说，有人会告诉你哦，弥赛亚在那里，弥赛亚在那里，你不要出去看，就表示说有人会上当啊。你要认出他来。今天这个安息日是安慰的安息日，第四七个安慰的安息日的第四个。那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呢，十一节讲到，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苦难过去了。所以十二节神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唯有神是安慰受苦受难的人。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呢？在十六节神说，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影遮蔽你。他把他的妥拉传给了摩西，传给了以色列人，他用他的手影遮蔽以色列，为要裁定诸天，栽定诸天，立定地基，又对锡安说，你是我的百姓。他是跟他立约的百姓，是属于他的，是属于他的。我们看见今天那个先知书里面，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在第一节里面说，锡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第二节，耶路撒冷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锡安被掳的居民，原文是女子，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第六节，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是我。神说，看啊，是我。是的，能够使受苦受难漂泊流离几千年，终日受欺压受逼迫的人得到安慰的，没有人能，只有神能。今天我在这里特别要带进一个或许以前讲过的一个主题，但是一样的，心里面真的是有一种感动。我觉得，因为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们要 要到以色列去，为什么我们要关怀以色列？这个以色列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利用短短的一段时间来讲这些话语，来解开。那在未来的日子，我想会做一个特别的专辑来讲为什么我们要关怀以色列，非常重要。以赛亚书14章第1节，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这句话现在应验在我们的眼前。我举出10点让大家一起来思想的，很多的理由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关怀以色列。那在个短短的时间里面，我只举出10点。第一点就是神拣选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爱以色列，他爱以色列，他说以色列是他眼中的同人，以色列是他的长子。我们刚刚从我举的以赛亚书14章第1节里面已经看见了，他尽管以色列被分散在世界各地，因为他们的罪孽，可是神说他要连续雅各，他必再拣选以色列，没有人可以取代的。这是神的心，他爱以色列，他爱雅各，这是他的话。第二，神与以色列立约，立永约，而他是一位信实守约的神，他永远不背约。他一再的讲这句话，人未背约，神不背约。提摩太后书2章13节，保罗说我们纵然失信，我们指的就是与他有约的信徒们，他仍是可信的，神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他不能背乎自己，他立了这个约。不要忘记西乃山的场景，不要忘记我上次所讲的，他不会背约的，他绝对不会放弃这个约的，不会成为过去的，不会有取代的。第三点，他为他圣名的缘故，他一定会使以色列回归，而已经回归了，不是他们变好了，都不是，是为主自己的圣名。以西结书36章23-24节，他说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经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就是现在，这是神的话。你爱不爱神？你信不信他？他对以色列的心，我要与他的心联合。第五点，不是第四点，我们读了罗马书，我们知道以色列原来是在真橄榄树上的。保罗说因为不信所以被折掉，但是我们呢，我们是野橄榄树，竟然被逆着插枝在这个真橄榄树上，然后有一天他说要合而为一，大家在这个真橄榄树上合而为一，吸取原汁肥汁神的话妥拉。第五点，保罗说你们欠以色列人，你们亏欠他们太多，因为外邦人，在罗马书15章27节，他说因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我们得了属灵的好处，因为相信犹太的弥赛亚， 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供给他们。他们是谁？以色列。这是保罗的话，直到现在我们仍旧在做着。救恩透过了以色列来到了外邦世界，外邦信徒有义务回报一份感恩的礼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团队从一开始聚会的时候，我们就一个月会留出一点就是奉献，然后归给为以色列的事工，为以色列的贫困的人，有需要的人。这是我们有很多的已经很久了，我们继续在做的。然后我们也需要记住一件事，耶稣啊是犹太人，圣经的作者都是以色列人。我们今天定义我们信仰的一切，我们今天定义我们信仰的一切，所有的一切，甚至耶稣啊他的牺牲以及圣灵的浇灌，都是通过，都是借着犹太人在以色列发生的，以色列这块地上发生的。耶稣啊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什么？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仰跟以色列跟犹太人没有分不开的。我们的信仰第六点，我们的信仰根基，我们信仰的根源在以色列。或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或许你不以为是，但是我告诉你，圣经神的话语都可以证实这一点。我们的信仰根源在那块地上，从那块地上出来的。罗马书第十一章，保罗指出，刚刚讲过，我们是野橄榄，因着对耶稣啊，他的相信，我们的信仰，信他，所以嫁接到这个以色列的真橄榄树上，并受到他们的先知、族长和君王从那里涌出来的对弥赛亚的盼望，丰富的那个妥拉的肥汁的滋养。所以他保罗特别说，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嘿，如果我们没有得着这个橄榄根的肥汁，我们就死掉了，枯干了，剪下来没有了。可是我们接在上面，继续直到现在仍旧继续在吸取这个橄榄树的肥汁，因为它是我们的根源。所以保罗告诉罗马的外邦信徒，他说你要知道哦，不是你拖着根，那是根拖着你。我们属灵，我们信仰的属灵中心绝对不是罗马的梵蒂冈啊，那是耶路撒冷，不是任何地方，那是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神所拣选的地方。我们感恩，我们很多人都去过了，踏上那块地都不再一样了。第七点，因为日期已经到了。为什么要关怀以色列人？因为日期已经到了。诗篇102篇13节，你必起来连续西安，因为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16节，因为耶和华建造了西安，在他荣耀里显现。这个日期已经到了，就是节期 Moed， 同一个字，从神所指定的时候已经到了，就是神为以色列复兴所定的日子已经到了。神已经兴起了，他兴起来了，他主动向西安施怜悯，向以色列剩下的余民施怜悯，他必恢复西安，他一定会的。所以现在是我们起来 参与与神所做的事情有关的时候的，这是神在做的，他还在做，现在继续在做。你到以色列你就看见，不是他们已经真的是遵行妥拉，守神的一切的话语了，都不是，是神为他圣名的缘故。可是神决定在他的所定的日子里面，他一定会完成他的话语。而我们呢，蒙恩的外邦信徒呢，我们与神的心一致，一起同工，来关怀他们，从各个方向、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关怀以色列，要把他们带回本质，带回耶稣啊、哈马需要里面。第十一点，第八点，对不起啊，我这边数目很多啊。第八点，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是神回转召聚他被赶散的百姓的时候了，就是这个时候了。神从未放弃他的百姓，这是我们必须牢记在心的。所以我不知道你讲这么多，我不知道你，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要与神同心，一起来怜悯关怀以色列，特别是这个时刻，特别是这个时刻。耶稣啊是犹太人，以前听过有人说，是的，耶稣啊是犹太人没错，只是他钉十字架死而复活之后呢，升天之后呢，他就不再是犹太人了，他是属于全世界的人。这句话听起来很有意思，对不对？好像很对，对不对？我以前也听过，你从圣经里面找不到根据，你找不到根据，因为耶稣啊是犹太人，他没有改变过他的身份。启示录最后一章22章第16节，他说，我耶稣啊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22章启示录最后了，这是他所说的话。他是大卫的后裔，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启示录第5章第5节说，长老中有一位对他说，你不要哭，不要哭了，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弟兄姐妹们，在他荣耀的身体当中，他仍然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是大卫的根，这是圣经。所以过去有许多取代神学的错误，就是出于这里，听见的人以为这是对的，是错的。外邦信徒是嫁接进入神跟以色列家所立的约里面。耶稣啊说，我另外有羊，我要在另外有羊，在另外有羊，我必须要把他们带来跟你们，跟犹太的弟兄姐妹们合为一群，是带来合为一群，不是分成两个，也不是犹太人必须要皈依成为基督徒，不合圣经，这不是神的话语。我希望我们听进去，借着今天的话语，在这个释放安慰话语给以色列的时刻，这7个礼拜的安慰的话语，到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入了第7个月，圣经里面的第7个月，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所以神要我们安慰以色列，要我们安慰以色列。 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已经读过的哈，第一节他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要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那这一切呢，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今天的先知书，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神定义要安慰以色列，你们要安慰，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安慰我的百姓。这个绝对不是给犹太人的，虽然他们在这个节气里面一定读这个安慰，他们心里受安慰，神安慰，神要他们来安慰我们。他们是谁？信徒，外邦的信徒。他们不是自我安慰，是外邦的信徒，要来安慰他们，来安慰他们。神标记着这个征战的结束，所以神喜悦我国度侍奉中心 Hephzibah 要与以色列站立。这就是牧师直到现在还跑来跑去的，我已经年纪很大了，可是感谢神仍旧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要与他的心对齐，我要安慰以色列人犹太人，我也要安慰我的神的心，我安慰他的心，遵行他的话语，他的心意，我要摸着他的心意。你知道妥拉实在是太奇妙了，非常奇妙，他借着妥拉每一次的这个妥拉的这个部分呢，都在对我们说话。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生命记这个审判官的时候，就是进入了第六个月。那第六个月是犹太人称为是现在犹太人称为以路月的以路月，就是进入这个第六个月的第一个安息日。那这个安息日呢，也被称为悔改月，悔改，也被称为怜悯月，也被称为赦免月，宽恕原谅的月份。从妥拉的角度，因为这个月一过去，马上就要进入耶和华的秋季的节期，秋季节期，七月一日吹角节，七月十日赎罪日，七月十五开始七天到八天的祝棚节，都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如果我们常说春季的节气代表着逾越节、除酵节、出熟节，还有五旬节，代表着耶稣的第一次再来，那么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秋季的节气，今天这个已经讲过，我今天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这里，但是秋季的节气代表着他第二次的再来，一定与他再来有关的，也一定有他。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自己是心腹，与他立约的子民，你最期待的是什么？你做心腹你最期待的是什么？良人的再来，不是吗？在这一个月里面，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个时期、那个日期、那个时刻，可是我们可以很确定的知道，那个日子真的很近了。好像我们每一年都在讲这样的话，可是每一年我们都在操练。这一个月，特别是这一个月，弟兄姐妹们，我们利用这个月好好的安静，好好的在他的里面寻求他，听他的声音，与他相遇，预备好自己。耶稣要我们要警醒，要预备，因为他来的时候像贼一样。那我要问你们，你怎么预备？你怎么警醒？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听，它的名字叫做我们翻译成大家准备好了吗？ People get ready。 这个是美国肯萨斯州的国际祷告殿一个非常有恩高的一位敬拜者，他的名字叫 Misty Edward。 然后他所唱的歌词大意，因为网络 因为这个版权的关系，我不能在这里放这首歌，可是我可以把它的歌词、它的大意啊，大概的翻出来给大家听一下哈。这首歌在讲什么？这首歌在讲他快来了，醒醒吧，醒醒吧，沉睡的人啊，他还活着。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啊，大卫的子孙，被杀的羔羊，他生来就是一个王，他还活着。那个犹太人，他还活着，他还活着，预备好道路，大家准备好 ，people get ready， 大家准备好。当然，他不是一个说谎的人，他说他会再来，他就会再来，他不再是躺在马槽里的婴孩了，他不再是一个在十字架上被破碎的人了，他没有留在坟墓里，他不会永远停留在天堂。你有听到犹大支派狮子的脚步声吗？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他怎么升上天？他还要怎样再来？哇，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心过这世界的局势，或是这个世界的政局。我其实是蛮关心的，特别是我所居住的美国，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当今的全世界其实不是只有美国，此刻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就如以赛亚书59:14所说的，公平转而退后，没有公平，没有公义了，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也不得进入。这是我可以看见见证的每一天发生在世界的，在美国的，在这里的大城市的，没有公平，没有公义，没有诚实，没有正直。以赛亚书5:20，神说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灾。以赛亚2700多年以前所写的，在就是现在整个世界的光景写照。感谢神，仍旧是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他真的是神的先知。42:21，他说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他喜欢使妥拉，所有圣经上写成律法的原文希伯来文都是妥拉，妥拉为大为尊，神得胜，他一定得胜。我们今天从今天的审判官这个妥拉里面认出了弥赛亚，他是那位独一的至高的公义的审判官，日月为我们代求的大祭司，他是那先知，然后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弟兄姐妹们，他也是那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申命记20在讲到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战。第4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你不要怕，你不要胆怯。但是呢，他说有几种人你可以不要参战，你可以回去。当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不禁想起了路加福音14:25-27跟33节，有极多的人跟随着耶稣啊，耶稣转过头来看着他们，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从这句话，你可以解读《生命记》那一段话。然后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位统领天国军队的大元帅很快就要再来。启示录当中形容的实在是太令人震撼了。我知道我的时间拖长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看下去。启示录19章11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剑的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便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报仇的日子到了，弟兄姐妹们，你准备好了吗？你真的认识他了吗？我们今天借着陀拉真正来认识他，让以至于我们能够有敬畏的心，敬畏他的心，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敬虔度日子，让我们能够预备好足够的油，警醒等候那将要再来的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后裔，荣耀的大君王，大祭司，那位像摩西一样，比摩西更配得荣耀的那先知，大先知，他是至公至义至高可畏的审判官。可是对我们来说，心腹们，他比这些更美的，就是他更是那位与我们有紧密关系的良人。愿神赐福每一位有心，不仅听见而且去行的人。我们低头来祷告。弟兄姐妹们，为了爱我们的主，让我们今天开始定义的好好的照着他的话语来过日子吧。我说的过日子就是平常的日子，照着他的话语来过日子，照着他的话语来经历他的话语，经历他的陀拉，照着他的话语来活出属天的身份，照着他的话语认出他来，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了，已经知道了。阿爸父神，求你在这个时刻灌注，从你天上倾倒下来你的圣灵，你那个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刻，我们心里受激动的，都能够领受这个恩膏，真正来认识你，真正来爱你，真正来跟随你，真正在这个时刻可以放下一切，哦，放下一切，单单只要你。主，你是配得一切的，你配得我们一切的一切的。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加添我们力量，信心软弱的，主你加添他们信心，有需要的，祝你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在你的赐福里面，祝身体软弱的，你医治每一位，使他们重新得力。就在这个时刻，在这个快要进入你将要再来的那个时刻，我们盼望是今年，我们盼望是今年这个吹角节的时候。但是主，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可是我们要在你面前说，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靠着那加给我们能力的，靠着圣灵，主，我们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是的，我们要真的是靠着你，靠着你，主，让我们来经历这样的一个预备。主，每一年 虽然巴不得你真的是快来，可是当你就算是今年你有一点点延迟，但是我们已经更靠近，知道我们怎么样警醒，我们怎样预备我们自己了。阿爸父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怎么样爱以色列，你怎么样，就算你说不能不罚他们，因为他们有罪，可是到最后你说我一定要把他们再带回来，因为你爱他们。现在你要我们安慰他们，主你安慰他们，只有你的安慰才能使他们真正得到安慰。但是主，我们与你同心，我们在祷告当中为他们祷告。主啊，真是求主你来真的是来颠覆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不能跟你认同的这些思想，这些认知，或是这些被教导的错误的一些思想。主你来真的是来颠覆我们，主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心与你的心相契合。主我们爱你，主我们要说我们爱你，主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主谢谢你，赞美你，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得胜的圣名，阿们。我们每个人都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低头回应。如果他今天真的对你说话了，你今天真的听到他对你说话的声音了，那么回应他，来回应他。感谢赞美主，我们必再相见，直到神所定的日子那一天。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